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送给你一首诗歌，愿我全然属于你，是来自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的苏诗明他所创作的，让我们快点来听听他心中最深的感动以及他那最真诚的祷告。
静静地默想着你的话语，清醒地听你的声音，深深地体会到你的慈爱。主耶稣，我渴慕你。亲爱的主，我献上我的心，请让我的心能全然地想着你。亲爱的主，我献上我生命，愿我的生命能全然地属于你。让我的生命永和你紧紧相系，你将是我生命更具有意义。我将我的心和爱全都献给你，因你是我救主，我生命，我的上帝。
喜欢这首歌吗？苏诗明他在11岁的时候吸了第一口毒品，20多年的青春岁月就被毒品所捆绑，他的生命如何还有机会？他到如今，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全职的福音歌手，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歌声来赞美，并且诉说一个神迹，叫人在绝望中看见盼望，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我们就在苏诗明的歌声中来欢迎他的分享。
愿我的生命能全然地属于你，哦，主，让我的生命永和你紧紧相系，你将是我生命更具有意义。我将我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的名字叫苏诗明。小时候我的朋友常捉弄我说，你有皇帝的名，但是你没有皇帝的命啊。哎，你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李世民，有一个皇帝叫李世民，我跟他是同名但却不同命。我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很不幸的，我的爸爸他是一名吸毒者，我的妈妈因为我父亲吸毒的恶习，在我9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忍心的 离开了我。小时候在学校，我不曾唱过世上只有妈妈好，因为从小我就不曾尝过母爱的滋味。我的爸爸也因为我母亲的离去自暴自弃，吸毒，常进出监狱和戒毒所。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从小是由我的祖母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当我的祖母第一次发现到我吸毒的时候，她只是摇摇头说，完了，了了，这败了了，完了，这些孙不回了，这败了了，完了。那我怎么会吸毒呢？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看到我的爸爸和一群朋友，他们刚从戒毒所被释放出来，那六七个人就在我的家在吸毒。那时候因为我所居住的环境很复杂，都是住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所以从小呢就养成了许多不良的恶习，有如抽烟啊、喝酒、打架、偷窃、撒谎等等。那时候我很调皮，也很好奇的，我就偷了我爸爸的毒品，那是海洛因，我就学着他吸起毒来。那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吸毒生涯。那我的爸爸那时候是在赌场里面当荷官，那在假期的时候他都会带我去那个赌场那边，那他把毒品藏在我的身上，那因为他说若是有速毒人员或者是警察查的话，那你就说有个陌生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就把那些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那他就不会有事。当他毒瘾发作，每一次他要吸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暗号，那我就会去厕所里面去准备，然后呢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那个香烟点着，那个里面藏有毒品的香烟点着，那么我就偷偷的吸两口，然后才提给他。但我想不到这样一个月来，我这样一天偷吸几次偷吸几次哦，我就渐渐的上瘾了。那我回到学校之后，哇，我的毒瘾发作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毒瘾发作，我的老师看到我的脸色很不对劲，所以他也叫我回去看医生。那么那时候我回去，我的心里面我有怀疑我已经上瘾了，所以我回去我要找毒品，就是找我父亲的毒品来吸。那我回去的时候，我的父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回来，那我说我人不舒服，他问我怎么样的不舒服，要不要看医生，我就很单纯的跟他说我的那些不舒服，就是我呕吐啊，我突冷突热的，然后我觉得很辛苦。那么他听到这些状况呢，他怀疑我已经染上了这个毒瘾，那么他就假装下去买饭给我吃。当他下楼的时候，我就整间屋子就翻遍了，就找那个毒品，最后让我找到了。那么我就进厕所，就把它弄在香烟里面就抽。很奇怪的，我一抽两三口而已，那个痛苦呢就完全的消失掉了。所以我知道我已经上瘾了。那么当我开那个厕所的门的时候呢，我吓了一跳，我发现到我的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然后他也不跟我说什么，他就是没有说一句话，就是揪着我的头发，然后用脚踢我的肚子，我整个人都飞过去，然后用皮带狠狠的把我打了一顿。当他在打的时候，有他的朋友来找他，他就停了一下，他就去开门。他的朋友进来的时候，他还继续打。他朋友吓了一跳，赶快抓他，也用福建话这样对他说：“多比得啊，你笑啊，这是你囝，你兄弟的怕擦了。”之后，他就抓住我的手，把我压在窗口上，那边告诉我，狠狠的告诉我说：“如果你再吸多一次，让我知道的话，我把你从十楼那边丢下去。”我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黑社会的头目，他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那种人。所以过后呢，我的父亲他带我到一间庙，一个很偏僻的庙， 去戒毒。但很奇怪的，他带我去那边戒毒，但是他却在那边吸毒。那时候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我在想，为什么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带我去那边戒毒，他却在那边吸毒。为什么他知道吸毒是不好的？为什么他自己又不要戒呢？他却要我戒。过了三个星期，我终于把我的毒瘾给戒掉了。但是在过了几个月后，我的父亲因为吸毒被抓了，却在家里留下了四包海洛因。我经不起那强大的引诱，我再次的堕入那毒品的捆绑当中，又在吸毒。我也瞒着在牢中的父亲贩毒。因为那时候过去我爸爸的毒品都是放在我的身上嘛，所以他的朋友要来买的时候，他就会跟他收钱，然后在后面跟我拿毒品。所以我知道一个多少钱，而且我也知道一根要装多少卖多少。那时候我才11岁，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黑社会的头目，所以他们不敢抢我的毒品，或者是拿了毒品不还钱。其实在我居住的地方我也蛮出名的，因为我是唯一穿着校服卖毒品的。所以有些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毒品，他们就会介绍说，诶，不如你去红山那边啊，去找多比迪干啊，他有啊。他说多比迪干是谁？哎呀，你去咖啡店那边，你看一个小孩子有穿校服的齁、哦、在那边你问他，他就有了。我万万你没有想到，那时因为好奇好玩，我偷吸了那第一口毒品之后呢，从此就陷入在毒品的捆绑当中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面，我因为吸毒、破门行窃、偷窃汽车、藏毒，还有等等的罪案，我被送进监狱和戒毒所，进进出出监狱和戒毒所。我在里面总共待了将近20年的时光。我今天42岁了，我差不多一半的青春都是在牢里面虚度的。祖母看到我终日沉迷毒品，他老人家对我彻底的失望。他老人家常骂我说，你做人不争气啊你。小时候我因为吸毒为家人带来许多的麻烦。小时候我有偷窃的一个恶习，我曾经偷我祖母的项链，是一条金项链，我拿去变卖新币40块钱。而且我也曾经偷过我姑姑的一枚钻石戒指，那是她的嫁妆，我拿去变卖60块新币。那时候我就是要满足我的毒瘾，我从来没有顾到人家的感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真的很自私。
当我的叔叔知道我的情况的时候，他也尝试使用过很多的方法要来帮助我。那我其中的一个叔叔就是我的六叔，他也尝试帮助我补习因为他是一个老师。更奇妙的是我的四叔。我的四叔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听到别人说基督教这个信仰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记得很清楚，在1977年他带我到新加坡的国家体育馆去听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我叔叔也曾经接我回到他家里面去住尝试帮助我补习，然后帮助我带我到一些课外活动啊，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那我都没有完全的没有改变。我的叔叔我的姑姑他们都很努力的尝试来帮助我，但是这些帮助都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我的祖母对我很失望，甚至还要把我赶出家门。虽然他老人家对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他老人家依然的爱我，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每一次进监牢的时候，都是他老人家一个人来看我。每次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很伤心，
流泪，对我说，你要改变，若是你不改变，你这次你出去，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他总是会用福建话这样对我说，那阿明啊，你爱改哦，你若卖改变，这出去你可能看不到我了，你若卖改变，吃亏的是你自己。我总会用福建话同样的回答他老人家，妈妈，这次出去我爱改了，我真的爱改了。我阿妈还会开玩笑说，你爱改，你是爱改裤头还是爱改裤脚，大摆嘛听你讲改，无一摆不改。我阿妈就是不相信我会改变。其实我内心里面想要改变，我多么想好好的做人。每一次在监狱里面被释放出去之前，我都曾经立志要改过自新，要重新做人。被释放出去之后呢，也尝试使用过许多的方法要来改变自己，但每一次都失败而走回老路。
我进出监牢监狱那么多次，其实我也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我也有尝试很多的方法要把毒瘾戒掉，但始终都不能够戒掉。我也尝试用安眠药、酒，甚至用强力胶来代替毒品，但是始终无法把毒瘾戒掉。因为那个引诱试探来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所以每次受到试探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毒品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的要去吸。我已经被关了这么多次，我尝试就是用别的代替品，就是用安眠药啊、酒啊、强力胶来达到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想要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那种效果来代替毒品。我曾经喝酒喝到不省人事，吃安眠药曾经一次吃25粒、吸强力胶我每天都吸，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取代那个毒品。我真的无法胜过，最后我还是走回以前的老路，吸回毒品。
我真的很痛苦，我感到很无助。其实我内心里面我是想要改变的，然而有谁能够帮助我呢？就在我人生感到最痛苦绝望的时候，神的爱临到了我的生命。我在监狱的时候有基督徒来向我传福音。在1989年，救世军来到监狱来分派礼物。牧师那天分享的信息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耶稣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耶稣也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记得那天他还说，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必得着生命的光。他告诉我，耶稣爱你，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听了之后，我的心深受感动，我就举手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有一股赦罪的平安临到了我。在那时候，我虽然接受了主，但我没有真正的完全把我的生命交给主。那在监狱的时候呢，有人进来辅导，那我的朋友，因为我爱面子嘛，因为我的朋友会捉弄我说，今天有没有去 chapel service， 有没有去就是 Christian 的 chapel service。 我说有啊，他说今天三点有做成龙的戏，你知道吗？你要成龙还是要耶稣？那因为我爱面子，我就说当然是成龙啦，我看成龙，耶稣我下个礼拜才去看。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对这个信仰不认真齁，那我出去之后又再跌倒了，又在进进出出的许多年。吸毒的时候生活过得非常的痛苦，若是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有如人间地狱。我因为吸毒贩毒，为了要逃避宿毒人员，我不敢回家，我睡在停车场。我有钱吸毒， 但是却没有钱吃饭。我沦落到一个小食店，我吃人家剩下的鸡饭。我记得那天我吃那个鸡，我差一点被哽到，因为没有水。我就在旁边，我也不知道那个可乐还是什么水，我就拿起来喝了。谁知道喝到一半我就整个吐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杯底有一个烟蒂。唉，我想到我的人生细到这样的一个凄凉的地步，我真的是很厌倦了。我也有想过要自杀，因为我觉得做人没有意义。那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因为吸毒，我被判5年半，被鞭打3下。那时候我在监狱的囚室里面，我刚被鞭打。刚被鞭打的时候，我就在囚室里面休息，我就觉得很无聊。于是我向一位监狱官讨一些武侠小说来看。那谁知道这位马来同胞的监狱官，他却拿一本华文圣经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接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股感动，一股莫名的感受。我感觉到神好像在对我说，回来吧，是时候了，回到我的身边吧。我就握住那一本圣经，我很感动，我就坐下来，我就翻开圣经，我发现到里面夹着一枚书签，这个书签上有一个十字架，是以前的刑囚犯画的，那里面有一段经文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5节到6节，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时候，我刚刚被鞭打，这些经文好像是对着我写的。我那时候我哭了，我跪下来，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求你原谅我，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我愿你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主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说，我不能够靠自己，我需要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愿意一生的来跟随你，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感谢赞美主，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经历到突破的改变。感谢主，从那天开始，神的爱就渐渐的改变了我。今天我能够摆脱毒品的捆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要感谢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释放了我，他赦免了我的罪，并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他也斩断了我进进出出监牢的咒诅。我很感恩，每当我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感恩。我要感谢神，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他的光明。我要感谢主，在这个刑期满后，神带领我来到突破宣道之家。在突破宣道之家，那里的同工领事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来鼓励我，用爱心来扶持我，陪我多走一里路。那今天我很感恩神给我许多的机会，能够到处去为主献诗以及做见证。我要感谢神，他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以前我是抵挡上帝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事。然而今天，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我不但能够在他的事工上有份参与。以前我是抵挡上帝的人，然而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不但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我还能够在他的事工上有份参与，真的是充满着无限的感恩。我要感谢神，他赐给我写歌作曲的恩赐，来赞美
那他的生命。接下来要与你们分享的这首诗歌，这诗歌歌名叫赞美感谢你。那这首诗歌是我在信主之后神赐给我的第一首诗歌。那我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我只有小学毕业，就是到今天我连五线谱我都不会看，但神很奇妙的，他赐给我这第一首诗歌，让我有这个信心来写作诗歌。赞美感谢你，
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看顾，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神灵充满我心，喜乐无法形容，神灵再次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看顾，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神灵充满我心，喜乐无法形容，神灵再次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神灵充满我心，喜乐无法形容，神灵再次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
我被毒品捆绑了20多年，进出监狱和戒毒所，在里面待了将近20年，我已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有谁能够帮助我呢？很多时候我被释放出去之后呢，我很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我想找一份工作安分守己，好好过得我余下的时间，我的下半生。那很多时候社会人士都不愿意给我们这些过来人一个机会，有很多雇主他们知道我们的背景之后，他们都不愿意聘请我们，甚至有一些雇主已经聘请我们了，但发现到我们有前科就把我们解雇了。那我们想要找工作又没有人要聘请我们，我们想要自己做老板我们又没有本钱，那很多时候 为了生活，我们唯有走回我们以前的道路。我要感谢新加坡政府举办了这个黄丝带计划。这个黄丝带计划是鼓励社会人士接纳我们这些前囚犯重返社会。所以若是社会人士愿意给这些前囚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胸前带一个黄丝带，就表示他们愿意接纳前囚犯重返社会。那么新加坡政府也给这些前囚犯呢一个写作歌曲的机会，把他们的心声写出来，编成歌曲唱给世人听。接下来这首诗歌歌名叫《机会》。这首诗歌不但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们许许多多过来人的心声。这首诗歌歌名叫《机会》。
在宁静的角落，回忆起往事常刺痛我心头，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至今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处处遭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不是我不想改过，任那岁月空蹉跎，是否有人肯给我机会重新再来过，不是我不想改过，只是自己太乱落，所以需要你伸出援手扶住着，并解开我心门的枷锁。独自一人坐在宁静的角落，回忆起往事常刺痛我心头，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至今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处处遭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不是我不想改过，任那岁月空蹉跎，是否有人肯给我机会重新再来过，不是我不想改过，只是自己太乱落，所以需要你伸出援手扶住着，并解开我心门的枷锁。
那我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我也没有学过声乐 我就是到今天，我连五线谱我都不会看。然而在神奇妙的带领之下，神却赐给我写歌作曲的恩赐。那今天感谢神，神的带领让我能够灌录唱片，在突破宣道之家我灌录了五张专辑。那感谢神，他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能够到处去为主献诗以及做见证，不只是在新加坡各教会，甚至到国外去与人分享神改变生命的福音。我之所以有今天，乃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然而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他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从那个毒品、罪恶、黑暗的捆绑当中给释放出来，给拯救出来，进入他的光明。我要感谢神他那奇妙的爱。今天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很享受这新生命。我要感谢神，他不但拯救了我，他也拯救了我的祖母。有一句话说，一人吸毒，全家受苦受害；一人信主，全家蒙恩蒙福。唉，这句话是真的。我的祖母她老人家是从中国嫁到新加坡，她老人家以前是拜拜的。那当福建话有一句话讲吼，伊是虾米神拢拜，把你一个好神无拜尔啦。当他看到我生命改变的时候，他老人家在86岁的时候也放弃了他所崇拜多年的偶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在一年过后，就是在他87岁的时候，他和我一同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今天他老人家已经91岁了，还健在哦，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来敬拜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阿嬷今天他接受了主之后，他也很喜乐，每次与他一起搭计程车或者是搭电梯的时候，他都会与人分享神怎么样的改变他孙子的生命。哎呀，以前在他身上，在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他笑过，他都是很苦。我觉得我阿嬷很可怜，我进到监牢的时候都是他来看我，他不但来看我，他也去看我的爸爸。他每次都这样想啊，囝看了看孙，孙看了看囝，安怎我的命安尼苦啊。我记得有一段日子，一段尴尬的日子，我被分配到与我的爸爸同住在一间囚室里面。哇，那段日子是我最尴尬的日子，因为要在厕所里面方便啊，大小姐啊，都是在他的面前。哇，这种感觉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他解开了我心门的枷锁。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几节这么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他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前所未有的平安以及喜乐。今天我是一个全职的福音歌手，到处去与人分享神改变人生命的福音。
我在突破宣道之家待了将近18个月，那时候我想要出去找份工作，但是很奇妙的，神就借着讲台信息，借着弟兄姐妹的鼓励，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电话的短讯，告诉我说，你要忍耐，你要顺服，我要赐福给你。那时候因为我的心意已决，要出去，那么我就穿好衣服，想要出去了，因为 如果我光明正大的走出去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同工和弟兄会拦住我啊，劝我不要出去，所以我知道他们都会这样做，所以我就要想要偷偷的出去。但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的电话又响了，有一个短讯，那短讯就告诉我你要谦卑，神要赐福给你，很奇妙的。但是我的心还是想要出去，最后我就回信给这位姊妹。我当我回信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刚拿电话，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提电话，所以我刚刚拿这个电话，所以我回信的时候有点慢。当我回信要完的时候呢，那个铁门就关了，在突破之家的铁门就关了，所以我就出不去了，我不想爬篱笆，所以我讲还不如明天，然后我回去睡觉的时候呢，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再次的告诉我说，你要谦卑，你要忍耐顺服，我要赐福给你。最后神感动我，我告诉神说，好主啊，我留下来啊，马上就有一股平安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我留下来，再过了三个月，那我被分配到恩典堂神召会去分享诗歌与见证。就在那边我认识了我的太太新秀英姊妹。很奇妙的，我的太太当时在福建堂那边在聚会，带着她的爸爸妈妈在那边聚会，所以我唱诗歌做见证之后，她觉得很感动，那么她就买一片 CD 回去听。那回去听了之后，她又觉得很感动，想要买多一些 CD 来送给人，因为圣诞节就要到了，所以她就看那个 CD 的后面的地址，她就找到了突破宣道之家。在那边他买了几张 CD， 然后他要求我签名。那么在那边签名了之后，我跟他有说有笑的一起的分享我们的生命的见证。那过后呢，我们有继续的来往，继续的联络。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我认识他不到一个月，我很大胆的告诉我阿嬷说，阿嬷我要结婚了。我阿嬷说，哇你真假啊，你把你这出来什么本无，你要结婚啊，你有跟人讲无，你无钱哦，你有跟人讲无，你是安尼款的对哦。我说阿嬷这拢会知，因为你爱祈祷哦。我好，阿嬷我会祈祷。那我们交往了11个月就结婚了，感谢神。若是那一次我没有顺服神的话，若是那一次我没有顺服神的话，我走出去，我肯定没有今天，我肯定娶不到我这个太太。我很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终身伴侣，一个好帮手，我的太太在我的事工上都很支持我，无论是在精神方面，在祷告方面，她都很支持我。今天我们夫唱妇随，到处去为主献诗以及做见证，感谢神啊，我结婚了，神很恩待我，神赐给我一个终身伴侣。我从来不敢想象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结婚。我曾经坐过牢，而且是坐了将近20年的牢，我全身都是纹身，都是刺青，我也没有任何的储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工作。试问有哪一个女孩子愿意冒险来嫁给像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呢？若不是神的爱，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我的太太新秀英姊妹她并没有嫌弃我，她嫁给我。今天我们夫唱妇随，到处去为主献诗，到处去为主做见证。而感谢神，他也让我们夫妇俩有份参与监狱的施工。那我的太太是在女子监狱里面侍奉，那我呢是在男子监狱里面侍奉。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监狱去分享我生命的见证。当我站在讲台上，我往下看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偷偷的在落泪。我还没有开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感动了。分享后我下去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领受？你们是否是很感动？其中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世明啊，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看到希望。我说怎么讲呢？他说，若主耶稣基督能够改变像你这样的人，我很肯定耶稣也能够改变我。我说 Amen， 是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上帝。我听到他的分享之后，我的心真的是很受到安慰，很受到鼓励。我要感谢神，他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他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鼓励。感谢神。
至于我的父亲自从我的太太为他祷告，进食为他祷告之后呢，他真的没有再碰毒品了。到今天已经有四年多了他没有再碰到毒品。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每次出来都会碰毒品的，而且在外面的日子也和我一样没有超过一年就进去了。那这次真的是很奇妙，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尤其是我太太为他进食祷告。那我的父亲也有跟我去教会，因为他看到我生命改变，但是我跟他传福音他还是有障碍。他说行得好啦，卖别啦，圣经的话都是人写的，不说真正确的啦，可以听的你听，不可以听的你卖听啊，你看。我说爸爸，圣经的话语你说不正确，圣经上叫我们说要孝敬父母，那你说我要孝敬父母吗？他整个人就静下来了。最后我的爸爸还是有跟我到教会去，我希望我的爸爸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每当我数算主恩典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感恩。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乃是出于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然而因为上帝的恩典，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赦免了我的罪，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并斩断了我进出监牢的咒诅，也给了我一个永生的盼望。我很感恩。接下来这首诗歌《数算主恩》送给大家。
做过了些什么，蒙你如此的恩待我，给我的机会是那么多，我从没有好好的把握。你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过，虽曾无数次让你难过，但你还是依然的爱我。哦，每当我数算出你的恩典，泪水它总会沾起我的眼，心中无限的感恩，是因为你把我改变。每当我经历住你的恩典，你的爱总会温暖我心田。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出于你的怜悯，主，我愿奉献我自己直到永远。曾经为你做过了些什么，蒙你如此的恩待我，给我的机会是那么多，我从没有好好的把握。你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过， 虽曾无数次让你难过，但你还是依然的爱我。哦，每当我数算出你的恩典，泪水它总会沾起我的眼，心中无限的感恩，是因为你把我改变。每当我经历住你的恩典，你的爱总会温暖我心田。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出于你的怜悯。主，我愿奉献我自己，直到永远。曾经为你做过了些什么，蒙你如此的恩待我，给我的机会是那么多，我从没有好好的把握。你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过。虽曾无数次让你难过，但你还是依然的爱我。哦，每当我数算住你的恩典，泪水它总会沾起我的眼，心中无限的感恩，是因为你把我改变。每当我经历住你的恩典，你的爱总会温暖我心田。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出于你的怜悯。主，我愿奉献我自己，直到永远。主，我愿奉献我自己，直到永远。
我要用什么来报答神在我身上那浩大的恩典？我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一无所有，但今天我信了主之后，我是一无所缺啊！我又用什么来报答他呢？我又用什么来报答神呢？我唯有将我自己摆上，让神来使用。我求主能常使用我，成为他福音的管道以及众人的祝福。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谢谢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的同工苏世明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白云正是要代替许多的人，要对我们这位世明说，是的，世明，我听见你的见证，我看到你，我就看到了希望。耶稣如果能够改变你，我相信，我肯定他能够改变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亲爱的朋友，云彩飞扬节目每一次就是让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每次在听到这样的见证故事的时候，我心中是火热的，因为我知道在神那里我们永远是有盼望，我们永远是有确据的。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好像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的，我的依靠，我的仰望，就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免得我们疲倦灰心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把我们那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因为神要使那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在一条正直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痊愈。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成为许许多多人生命的祝福以及生命的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了来宾苏世明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和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写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当然还是要再次的谢谢苏世明，不但带来给我们见证，也带来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诗歌，是现场来演唱的。那么另外呢，也谢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一直提供给我们的这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